那么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就是说，也是跟这个工具胶多层扫描紧密相关的一个那个软件的一个展示方法。展示方法就是，所谓的景深扩展。那么景深扩展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是用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就是拍摄中的，就是一般的动物标本拍摄，那么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例子。那比如说你拍这样一个鹅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标本呢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标本，那么你用照相机去拍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不同的胶面呢会采集到不同的影像。那么比如像这个比较清楚，那么这个正面就是第一个这个前表面就是非常模糊的。那么随着你胶深的不断加大呢，可能一个地方清楚了，那么另一个地方呢失焦的地方呢也还是模糊的。那么这个 EDF 的功能就是，随着你拍摄不同的这个贼轴位置的图像呢，有这个信息以后呢，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分析后处理。那么然后这个处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它把你每一个景深拍到的聚焦的图像把它拼合在一起，那么给你一张平面的全聚焦的图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那个所谓这个不同贼轴的扫描的位置。那么通过 EDF 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 EDF 以后处理的结果。那么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飞蛾的图像。那么当然这个在我们的实际的显微镜拍摄中是跟这个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在这个打交道的是荧光的一个信号。那么这对我们荧光信号有没有帮助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实例，就是这也是一个斑马鱼的一个头部的扫描。那么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就是当然我们用的是工具胶多层扫描。那么工具胶多层扫描，那么就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把它就是展示它的时候呢，是用 maximal intensity， 你就把它所有的最大的这个重合起来。那么 maximal intensity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可避免的呢，你会因为你这个把它全部的都叠起来了，你会有局部的过曝。那么这个是 EDF 的那个效果。那么就是说，你如果是不用 maximum intensity 而用 EDF 的去表现这个图片的话呢，那么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呢，比如说我在这边 enlarge 以后，大家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 EDF 给你的这个展示呢，可能是更加符合你的这个样本的本身的特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上面你看到细胞都重重叠叠，然后都融合在一起，有些是过曝的。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区域，在 EDF 下面呢，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细胞的轮廓呢，其实因为它是多层胶面的一个拼合，聚焦图像的拼合，所以呢更加清楚，更加可以这个判断它那个就是这个相真正的这个在立体位置上的这个定位的感觉。那么当然这个因为你有个这个 EDF 的这个信息以后呢，你还可以做那个 3D 的这个3D EDF 的展示。那么这个因为这个 PPT 上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么这样我就用这个尼康的软件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已经是 EDF 后的那个版本了。那么如果我们再按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地球的这个形状呢，它给你一个 surface 的这个3D 像这个多普勒这个雷达扫描的这么一种带这个 depth 的这个感觉。那么因为在投影仪上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么对于这个功能，大家等会儿在我们楼下的那个实际的这个机器展示的时候，可以在我们下面的服务器上体会一下，就是看看这个 EDF 功能对您的这个将来的标本中会有没有什么可用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话，它给你一个你这个标本的这个立体上的一个呈现。那么这是 EDF 的标本，这可能算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不用 EDF， 用那个就是 3D volume 就把它全部在一块的话呢，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就是不像 EDF 这么直观，就是能够一下子在一个平面上展现你的这个标本的这个总的架构。这是 EDF 的一个使用的这个一个情况。 那么下面我再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多光子系统，配备个多光子系统。那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多光子的激发原理。那么总体的原则来说呢，就是当你有飞秒激光器，能够就是以较高的功率、超短的这个频率发射脉冲式的激光的时候呢，那么在一定的情况下，那个样本呢可以同时吸收到两个甚至多个光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会产生所谓的双光子激发的效应。那也就是长波长的这个脉冲式激光的，两个长波长的脉冲式激光呢，可以起就是能够激发这个起到那个短波长激发的这个同样的效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就比较这个动画是比较就是形象，就是短波长的也它能激发这个，但是有两个光子的长波长的这个相同的长波长的这个光子同时激发呢，它也能起到这个，也能举起这个杠铃，也能激发这个样本。那么但是这个过程是不一样，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线性的一个激光扫描下来以后呢，会有这个在这所有的这个路径当中呢，这个样本都会被激发。那么这个呢，它是在这多双光子的这个效应呢，它只在焦点平面产生这个多光子现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相同的这个样本中呢，你只有在焦点上才产生了双光子效应，这个才被激发。那么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最核心的部件，就是飞秒激光器。那么多光子的成像特点，我想大家都非常也应该也是非常清楚，就是它只发生在这个焦点上，所以呢不需要这个共聚焦这个拼后，那么提高了这个检测的效率。那么而且呢这个因为我们一般是用长波长800纳米以上的长波长的这个激光去做呢，所以就是容易穿透标本，非常适合厚的标本，适合活体的标本。那么长波长的因为它是近红外，那么对细胞的毒性相对小一点，那么特别是它在焦平面上才有光毒性和这个光漂白，那么所以就说非常适合精细的光操作。那么这就是我们那个目前配备的这个迈泰的那个 DeepSea 的飞秒激光器。那么等会大家可以在下面实际参观试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么这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最近比较热的美剧《生活大爆炸》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人公这个他从事激光物理的这个科学家呢，他也装备了这个飞秒激光器。那么这个飞秒激光器在这个激光的这个光物理研究中应该是普遍使用的。那么当然在美剧里面，这个它这个飞秒激光器能够去全息摄影，对吧？那么当然在我们这实际的我们生物过程中，可能这个还是特技，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效果。那么多光子的这个活体生成组织观察呢，应该说是已经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那么我这里讲两个代表性的例子。那么一种呢就是这个在那个 NYU 的甘文彪的 group 呢，一直长期从事的是这个，就是取个动物的头部组织以后呢，磨就把它的通过手术去除这个皮毛以后呢，把头骨的这个部位呢，把它磨到很薄，那么磨到这个 0.5 就是磨到这个 0.5 到1毫米，应该还是就是几百微米这种数量级的这个厚度呢，那么这时候头骨就是非常薄非常透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动物受到的损伤呢相对小一点，毕竟不是它整个组织暴露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就可以还是可以用这个多光子呢去成像的。那么就大家就会看到在这样一个手术的窗口上呢如果用多光子采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清晰的看到这个神经这个网络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特别是如果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看那个 dendritic spine 这个 spine 的这个显微结构的这个变化，那么它这个是跟学习跟记忆 spine dynamics change 跟学习和记忆是紧密相关的。这是所谓的就是低创情况下的活体观察。那么这个技术的特色就是你能够因为你这个动物是就是损伤比较小，它能长时间的就是能够如果不手术好的话，情况好的话，它能一直养在那边。那么理论上你可以对这个窗口进行反复的观察，就是把这个动物第一次观察然后训练刺激以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再观察这个相同的地方相同的 spine 看这个 dynamics change。 那么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呢，就是大家做的是那种开放性的手术，也就是在动物的头部呢，就是打开，把这个头颅骨完全的打开，打开以后呢，然后注射这个如果是要看钙成像啊，或者看别的离子影像的话呢，打入那个 specific dye，那么然后在这个情况，在这用这个 dye 标记以后呢，然后再使用这个多光子的系统呢，去采集这个信号。那么我想这个也是使用的非常多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机器当中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个 auto stage 这个 stage 放在这儿呢，可能要做那个 multi photon 的时候，就是要对 stage 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那么所以呢，就是真正的动物的活体的实验呢，做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有趣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用 multi photon 采集这个也是斑马鱼的这个。就对这个斑马鱼的这个标本进行深层的扫描，那么这个厚度呢，大概是300多微米多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神经的分布和特 specific 那个一些标记的神经元的那个投射。那么这个也我再补充一下，就这个图像，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像呢，是已经经过那个deconvolution 了，就是已经被反卷积过了，所以呢是更加的清晰。那么这个反卷积也是非常有帮助，因为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片子，因为扫了大概几百层吧，所以就是这个 background 呢，每一层积累的 background 都是比较多的。那么通过反卷积以后呢，对你这种越是层数多的这个样本呢，应该说会有越这个dramatic 的这个效果。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也可以做那个EDF，那么我就不做，因为做了会算的比较那个会算一下，可以做 EDF。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呢，可以做这个就是这个立体眼镜，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这个图像通过简单的计算呢，变成红绿的这个偏色。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戴上这个红蓝的眼镜以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立体的这个图像。那么可能在实际的科研中，可能用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想，就是你拍完以后，用立体的方法去看一下自己的图像呢，会觉得就是会觉得比较有趣吧。我想这是在我们科研当中也是可以体会的一个比较。这个比较 unique 的一种快乐吧。好，那么然后还有嘛，就是我们当然也就是神经组织的扫描，我们也做过，就是整体的那个脑组织。这个就是整个脑组织，就是切下以后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 depth 就比较大了，是这个采集样本的厚度呢是在600微米。可能这个实际组织的厚度呢，可能有400微米左右。那么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尼康影像中心里面的超分辨显微镜。那么在讲到这个超分辨显微镜这个 fancy 的这个词之前呢，我先讲一下这个显微镜和现在就是越来越热的这个所谓 super resolution 的这个技术。那么显微镜的，应该说共聚焦显微镜的分辨率呢，通过这个光学原理的这个计算呢，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么这是所谓的就是阿比极限。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阿比极限的公式在这边。那么这个比较可以看到这个透镜的数值孔径是当中一个非常critical 的一个数值。那么这个阿比极限计算下来呢，那个普通共聚焦就是用拼后的方式采集的这个共聚焦的这个。分辨率极限呢，大概在200微米左右，200微米左右。那么，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就是为了突破这个阿比极限呢，各种就是超分辨的技术呢，方兴应该说是方兴未艾。那么在这当中呢，大家应该如果熟悉的话呢，比如有 Steady 技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华裔科学家庄小威博士这个 发明并命名的所谓的 STORM 技术，那么这都是这都是就是用的非常多的那个超分辨的技术。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原理是讲起来又费很多时间，所以我想就不在这儿具体介绍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普通的共聚焦显微镜呢，它是在这个200纳米不到的这个阿比极限的这个边界这边。那么现在我们装配的呢是 structure illuminated 的这个共聚焦的原理实现的这个超分辨，那么它的极限呢是在100纳米左右，那么就是在理论的这个上面呢，它比那个普通的 confocal 呢提高了1倍左右。那么这个 structure illumination microscope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也是一个实现就是突破阿比极限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 structure illuminated microscope。那么大家可以从它的那个命名上就可以看到，它是结构化照明的一个原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照明的，在这个光源的投射部件上做了一定的那个技术处理。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激光器通过的，就是激光器通过光这个光栅的时候呢，它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光栅，那么这个光栅呢可以不是一个 steady 的光栅，那么它可以进行各个相位的摆动，那么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结构化照明。那么这个结构化照明以后，这个照明上去以后呢，那么你采集到的这个影像呢，就通过这个摩尔的这个摩尔散射的效应以后呢，会产生不同相位的变化。那么然后通过计算机呢，可以把这些不同相位你取得的数据呢，把它reconstructed 计算完以后呢，你就能得到一幅这个高分辨率的这个照片。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在实际的采集过程中呢，你同样一个样本拍摄到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影像。那么这每个影像都是代表了你光闸不同的位置采集到的影像，那么当然这是 raw data。 那么然后你要得到真正的影像的时候呢，你要做就是要把这个做一下 reconstruction， 然后这样你才能得到一个super resolution 的图像。那么 super resolution 的技术这个发明以后呢，这个 SIM 技术发明以后呢，应该已经取得了很多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成果。那么这个是一个 paper 上的一个 example， 就是你 wide field 就是看上去非常模糊，那么用 3D SIM 以后呢，就是看到这个每个 structure 都分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平台当中这个实际的这个 SIM 的这个设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轴向分辨率是100纳米左右，那么它的拍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一点就是它相比较 STORM 跟 STED 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优势。那么它速度是最快是 0.6， 就是 0.6 秒就能一帧。那么图像就是你做 reconstruction 的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相比之下 STORM 如果你做一下 reconstruction 的话，可能就是特别是你对质量的要求，对图像成像的质量要求很高的情况下，那么这个 reconstruction 是非常费时间的。那么在 SIM 下呢，大概每一个图像也就是1到3秒左右，你就可以把 raw data 转换成一个 super resolution 的 data。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实现双色的超分辨率，也就是绿跟红的这个染料。那么而且它对染料的这个选择性不是那么 specific， 就是说基本上你那个你现在做免疫荧光用的红的跟绿的染料呢，应该在这儿都能够使用，这个样本都能使用，那么能够就是做出超分辨的这个效果。那么当然它也可以三维成像，就是不但的它是可以平面成像，也可以逐层扫描进行三维成像。那么这就是我们实际上用采集到的那个数据。那么这也是非常 typical 的一个细胞的这个细胞骨架的一个扫描。那么这是绿的是 actin， 红的是 mitochondria， 不是细胞骨架，是线粒体的那个线粒体的扫描。那么这就是镜下的这个 sample。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 那么到底它跟 Convoco 比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是 SIM 的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 SIM 的那个扫描的图片，那么你把它特别把它 enlarge 以后，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 acting 的这个 branch 和这个非常这个各千姿百态的这个 mitochondrial 的这个形状。那么在普通的 confocal 下面呢，就是说用同样的镜头，在这我们用的是同样的这个镜头，100倍的油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当然这个 confocal 的这个图像也非常漂亮，但是这个 detail structure 就没有那么清晰。那么因为这个 image 我刚才可能那个图像有点问题，就没有展现出来。但是这个就是说很，就是你从这个大的这个图片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SIM 在这个分辨率上的这个优势。那么我们很多情况下用 SIM 就是来看这个我们神经细胞当中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dendritic spine 的这个变化。因为 dendritic spine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这样特别是我们用 SIM 的时候，可以用 3D SIM 去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个用 3D SIM 多层扫描然后做 reconstruction 的那个一个 example。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spine 是非常清楚。那么放大以后，特别是你把当中局部放大以后，那个 spine 的这个局部的 spine 的这个变化，包括这个它的 neck 它的那个 head 都非常的非常的清楚。那么最后就是我就简单秀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超分辨率显微镜呢，它是一个倒置的显微镜，也配备了这个auto stage， 所以就是说你也可以用，你可以在超分辨率的这个情况下呢去拼大图，你可以拼出一张超分辨率的一个大的视野。那么这就是一个应用实例，就是也是一个简单的 mitochondrial 的一个染色。那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野很大，那么这就是用那个超分辨率的这个情况下用载物台把它 stitch 起来的。那么最后是我就是感谢大家来听这个讲座。那么目前我们影像技术平台的一共有三位技术人员。那么感谢我的同事直英和周密，那么他们是共同管理的这个尼康影像中心。那么也是为很多众多的这个使用者呢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